好，今天我们讲的是马可福音三章20到30节。上一次我们伟杰弟兄有讲到主耶稣收了12个门徒，然后他们继续来传讲主的道一同在加利利、加百农以及周边的地方来去传讲主的话语。我们今天学的3章20节是主耶稣又开始在加利利传讲神的话语有文士法利赛人向他来亵渎神圣灵，主耶稣用智慧反驳他们，而且更重要的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亵渎圣灵。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蓉蓉，你那边可以把你们的那个麦克风 unmute 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线上的弟兄姐妹们也如果想也可以消除你们静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经文我们弟兄读双数节姐妹读单数节。好，我们马可福音3章20节，请。耶
耶
稣
稣
进了
进
一
了
个
一个屋子，众人
屋
又
内
聚
聚
集，
集。
甚
嗯，
至
因为
他
他
连
连
饭
饭
也
也
不
不
得
足得
吃。
吃，
耶稣
把
对
所有
耶
的
稣
心
的
事
亲属
听
听
见，
见，
就
就
都
都
来
来
依
拉
靠
住
他，
他，
因
因
为
为
他
他
们
们
说
说
他
他
癫
癫
狂
狂
了。
了。
从
从
耶
耶
路
路
撒
撒
冷
冷
下来
下来
的文
的
士
文士
说，
说，
他
他
是
是
被
被
别
别
西
西
卜
卜
附着，
附着，
又说
说
他
他
是
是
靠
靠
着
着
鬼
鬼
王
王
赶
赶
鬼。
鬼。
耶
耶
稣
稣
知
叫
道
他
他
们
们
来，
来，
用
用
比
比
喻
喻
对
对
他
他
们
们
说：“
说，
撒
撒
旦
旦怎
怎
能
能
敢
敢
出
出
神
神
撒
撒
旦
旦
呢？
呢？
若一
若
国
一
自
国自
相
相
纷
纷
争，
争，
那
那
国
国
就
就
站
站
立
立不住。
若
若
一
一
家
家
自
自
相
相
纷
纷
争，
争，
大
大
家
家
就
就
站
站
立
立
不
不
住。
住。”
若
若撒
撒
旦
旦
自
自
相
相
攻
攻
打
打
纷
纷
争，
争，
他
他
就
就
站
站
立
立
不
不
住，
住，
必
必
要
要
灭
灭
亡。
亡。
没
没
有
有
人
人
能
能
进
进
壮
壮
士
士
家
家
里，
里，
他的
他
家
抢
抢
夺
夺
他
他
的
的
家
家
具，
具，才可以
抢
将
住那
稳
壮
住那
士，
壮士，
可以
才可以掠夺他的
夺
家。
他的家。
我实在
我
告诉
在
你
告
们，
诉你们，
世
是
人
你
一
们
切
一切
的
的
罪
罪
和一
和
切
一
亵
切
渎
亵
的
渎的
话
话，
都
都
可
可
得
以
赦
赦免。
凡亵渎主圣灵的，却
却
永不得
赦
免，
要
免，
担
乃
永
要
远
担当永远的罪。
永远的罪。
这话是
话
因
是
为
因
他
为
们
他们
说
说
他
他
是
是
被污
被
鬼附
附
着。
着。我感谢主的话语，主的话语是刚称颂的。那我们就从20节开始，20节讲到主耶稣基督又进了一个屋子，众人都一起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上吃。我们原来查经的时候有讲到，主耶稣走到哪里，跟随着他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上一次我们在这个主耶稣的加百农治那个摊子的时候，房子里的人已经挤满了，人满为患。没有落脚的地方，这个摊子只能被抬到房顶，凿个洞下去建筑。这个人已经多到这种程度了，摊子想要建筑，还得从房顶凿个洞下去。主因着听到的人多，然后到旷野讲道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人，就是乌泱乌泱的就跟着去。这一次主又在一个屋子里，虽然经文上没有说这个屋子在哪里，但是。大概猜想一下，他应该就是在加利的加百农。大家听到主耶稣来了，就再一次的聚集到这个屋子里，那就不用说，这人应该比先前的更多。这次估计从屋顶上也进不去了。这次记载了一个细节，就是主和他的门徒。其实这里我们这个中文翻译说是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其实是不只是主耶稣，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在一起，一起来传讲主的话语。那个英文翻译是这个和他的门徒一起，都顾不上吃，因为听到的人越来越多，主要忙是不太好忙过来，所以主耶稣和门徒们就是没有空闲的时间去体贴，自己肉体的基本需求，比方说吃饭， 而是尽力的去医病赶鬼，把主的道教好，去赦免人的罪，去劝更多的人悔改跟随主。主耶稣和门徒这样的做神的工啊，是非常的专心，非常的废寝忘食啊，英文叫 dedicated。作为真正的，所以在我们今天作为真正重生的基督徒，特别是那些教导人的牧者，比方说牧师啊、传道人啊，更应效法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专注。比方说唐牧师啊，我听过他很多的道，而且他有讲他的这个传道的经历。他也是一场借着年纪很大的时候，他现在已经要80多岁，他年纪很大的时候就开始60多岁，我记得，甚至更早，就是一场接着一场去讲。他的年龄虽然大了一些，但是他这个精力啊非常的充沛，他一场接着一场讲，一个地方接着一个换着一个地方讲，从来也不停。而且我据说他就是这个牧师传道人一般有这个7年休息一年的这个待遇，但是唐牧师他也不去休息这一年，而是用这些时间继续来传讲主的话语，是非常的这种专心，非常的忘我的这种精神来去传扬主的话语。还有这个温哥华的洪牧师也是，他自己除了就是基本的主日讲道啊，他还在现在在办这个网上的这个查经啊，他查的是现在他们查到是启示录啊。还有洪牧师也会因着感动去做一些话题讲座，比方说现在这个乌克兰的战争，他会还有这种文化啊，从这个基督教看我们现在的当今的文化，这些是世界上非常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他会不断的去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们怎样去不断的警醒不断的去去跟随，去学习主的话语好主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他们在那里来传讲主的话语。21节主耶稣的亲人们听见了就要拉他出来，因为这个亲人们说我们的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疯狂了，他疯了。那你看我的标题上面就打的是世俗之见和这个属天看见之间的不同，之间的对比。那我们先在说这种讲这种经文的以前，我们先说一下主耶稣基督在当时他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大家有没有猜想一下，随便说一说，就是你觉得当时主耶稣基督在人的眼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那我说吧，这个或许有人会说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或许说是主耶稣基督是非常善良爱帮助他人的人，或许有人说这个主耶稣基督是一个谦卑的人等等。其实都不是这个问题呢是从这个作家 C.S. 路易斯里从那边了解到的。C.S. 路易斯说主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所谓的这种慈悲为怀的大好人，不是一个大家眼里这种好领导好的这种 leader 等等这都是因为原因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不仅仅是人，他是神。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也学到他在教导的时候，他所教导的和其他文士法利赛人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他所说的话就是神所说的话，非常的有权威性但是同时他在严厉的同时也是非常怜悯那身边那些上次讲到的利未上次讲到的那个税吏等这些很乌合之众，他也非常的怜悯，去医治他们身上的病，去让他们去赦免他们的罪，让他们因信称义。所以主耶稣超越了人类凭自己所能理解的一个心目中最好的形象的人的形象，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神。但是问题是主耶稣基督的家人不认识，不知道他是神， 在约翰福音七章五节，我翻一下圣经，约翰福音七章五节的时候说，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他们不信。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家人，当时他的母亲玛利亚，父亲约瑟，这两个人肯定信主耶稣基督是神，因为当时天使就是圣灵跟他们讲说，哎，你这个因圣灵感孕所生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除了约瑟和玛利亚，他其他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应该都不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弥赛亚。所以就可以想象，就是在这个家庭中，他的父母想要去告诉他其他的小孩说，哎，你这个你哥哥或者是你弟弟耶稣他是一个真正的神，是真正来拯救犹太人的神。那这个谁听了估计都会很疑惑，都不太相信。他的这个家人们不认识，不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神，所以他的家人们说耶稣疯狂了，耶稣这个英文 insane 就是非常非常癫狂疯狂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传讲，这用他的方式来传讲神的话语所以他们这些家人们出于好心，还是想进去这个在这个会众里赶紧把他们拉，把主耶稣基督拉出来去，以免他惹更多是非。其实他们眼睛是瞎的，他们根本不知道神在做神的工来传讲主的话语。所以我们在传讲神的话语，甚至这个传道人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如果我就非常的有火热心，非常积极传讲神的话语，在世俗的人的眼中看起来这种行为就是疯狂，就是疯子，但在我们从我们的眼光来看，这是火热的一颗心。所以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的时候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的时候，使徒保罗就大胆火热的向当时的亚基帕王传讲福音。阮哥，帮麻烦读一下这个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打出来了。
好，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四、二十五节，保罗这样分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
感谢主的话语，感谢阮哥。所以在这里又说到癫狂，同样的词癫狂。所以在保罗眼里，他是用火热心来传讲主的话语，但在还没有信的这个人的眼里，这是一种癫狂的行为。同样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三到十五节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因为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里再一次保罗再一次提到这个癫狂，但是癫狂是有原因的，因为保罗在传讲主的话语的时候，他不愿意，他是靠着圣灵的感动去传讲主的话语去把福音传到更多的人中，因为他不愿意，他也不愿就像神一样，他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想让更多的人去得救。好，这是这个世俗的眼光看火热的心他们之间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不同的人对火热传讲人的神的道是有非常不同的理解，是一个在一个秤的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是非常截然不同的。好，然后再来我们三章二十二节说，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法利赛人说他是被别西布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这里 非常这个马可福音它简洁，但是这里还是强调了一下，这个文士是从西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它不是一般的文士，是从耶路撒冷，是大城市，是代表一个权威性啊，从这个很有权威的一个地方来的这个教师，这个懂得很多，很有学问，在法利赛人眼中也是非常非常牛的样子。但是他们来加利利不仅是自己去看一看主耶稣基督讲道，而且他们还代表了所有的法利赛人文士的这种态度。他们的态度就是高夸耶稣。在马可福音三章前面的时候，就好像是六章六节，他们就琢磨想办法怎么样去六节，我看一下，我自己读一下马可福音三章六节，也就是同样一章节前面，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就在三章开始的时候，他们又开始琢磨这个事情了，琢磨琢磨这个怎样去搞垮主耶稣基督。但是呢，在同时呢，主也是这个继续传扬主的福音，继续有更多更多人来跟随主啊。然后主也是这样的事情慢慢的就传开了，从加利利那边就慢慢的会传到以后，接下来会慢慢传到耶路撒冷，传到更多的这种所谓的大城市的人的耳中，传到更多的这种这种犹太人的这种领头的这种犹太人的耳朵中。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主被钉十字架，就是其实也就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领头的犹太人把主钉的十字架，应该就是这是二十二节所提到的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他们肯定有参与。然后又说 OK， 那就这种文士他污蔑耶稣，污蔑耶稣说耶稣是被别西布附着。 OK， 别西布是谁？别西布我大概讲一下别西布是个什么东西啊。别西布的由来，别西布是在旧约中这个巴利西布这个名字的希腊语的形式。巴利西布是旧约时期在古腓力士城以格伦敬拜的异教神，它是一个异教神，这是一个代表苍蝇之主的术语，在列王记下一章二节时候有提到。在腓力士人时代之后，犹太人屡将这个名字改为别西布，在新约希腊新约中使用，也有这个粪堆之王的意思，很恶心。所以就说这个名字指的是被崇拜的苍蝇之神。别西布也被称为污秽之神，在犹太人中也被称为污秽之神，后来成为法利赛人中口中恶毒污蔑的名字，就是说他们想恶毒污蔑谁，他要说你是别西布你和别西布有关系，你是别西布派来的。所以别西布他现在的在经文中这二十二节的时候，他的作用就是一个特别可鄙视的神的这个来作用因就是说白了，这个别西他们在这些文士在说谁的神是别西布，或者靠着别西布做事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犹太人因为对这个别西布的熟悉和恨痛，已经把这个别西布的名字用来称呼撒旦了，就是他们一说到别西布啊，他们就是犹太人说就说的就是撒旦。其实在这里也就是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也就是硬着心，他们不信靠主，所以他们的想办法给主扣一个这种他们理解不了但是同样又能抹黑主的一个名头，那就是说你这就是靠着这个鬼，靠这个鬼来赶鬼。其实在福音书中有多次提到文士法利赛人不信主耶稣，不信主耶稣是弥赛亚。经文没有打出来的，我给大家念一下。 比方说在约翰福音九章十六节说，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因为他们所谓的，就因为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怕丢掉自己在众人面前的这个权威，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又说，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信耶稣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意思就是被赶出会堂，就是丢了他们权威。但对主耶稣基督，但这帮人文士法利赛人对主耶稣基督一并赶鬼的事情，他没有办法解释。他看到主耶稣行这种神迹，他真的是没有办法，他不 OK， 他看到神迹，他不相信圣灵，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个事情，所以因着嫉妒，因为这个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动了法利赛人这个权力的奶酪，他们就必须瞎编一个理由，去污蔑主耶稣基督。我们后面也讲啊，这就是亵渎主耶稣基督，是靠着鬼赶鬼，亵渎圣灵。所以就是多次的这个法利赛人文士多次的来去污蔑主，这个谎言啊说多了很容易让人认为这是事实。比方说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四节和十章二十，我就不读了，我这里有，但是我就不读了。但是同时都是在说，这个法利赛人一看到主耶稣就是说，嘿，这个人是靠着鬼王赶鬼，是靠着别西布赶鬼。那问题就来了，那有人可能问，那现在这些法师他们也可以赶鬼，当时有这种法师他们也可以赶鬼，那如何分辨这些法师赶鬼和主耶稣赶鬼不同呢？如何理解主耶稣多次，如何理解主耶稣会不会是因为真的是靠着里面有什么阴谋在里面对，就是基本来说就是主耶稣赶鬼和法师世俗的这些法师靠着真正的靠着鬼赶鬼的不同在哪里？不同就在我这个屏幕上打的这些经文马可福音一章十一节，马可福音一章十一节和马可福音一章二十四节都是从这个灵里的角度，从属灵的角度去证明主耶稣基督是靠着圣灵是神的儿子我们请这个动情在吗？动情我们读一下马可福音一章十一节。
好，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不对，马可福音一章十一节，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好，然后发扬在吗？读这个马可福音一章二十四节。
在马可福音一章二十四节。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
好，感谢主的话语，感谢姐妹们帮这个读这是一章十一节的时候，是从这个天上从神来做的见证，说这就是我的孩子，从天上来见证。第二这个一章二十四节是从鬼来的见证。说就是这鬼他认识主耶稣，就说原来我们讲过嘛，他认识主耶稣，你是神，你是神，我们怕你是这样。然后呢，再从这个属世的角度来怎么样证明呢？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真正把人身上的鬼去赶走，把他们罪得到赦免以后，这个人是会有果实结出来的。最明显的就是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彼得的，应该是彼得的岳母犯了很重的病，然后主耶稣基督就给他医治病。然后马可福音记载，当就是主耶稣基督医治完彼得岳母的这个病以后，彼得岳母就马上起来来服侍主，这就是一个圣灵的果实。主耶稣基督在医治完这个罪人的时候，这个罪人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他就是靠着在主里又一次有永生的生命，他的生命就不一样。而这个世俗这些法师用着这些 真的用了这些邪灵来赶鬼的，那他们是可以帮人解决一时的问题，但是把这个一时问题解决了以后，那些人他就会陷得更深，会被骗得更深。 OK， 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对吧，所以这个啊，文士就污蔑主耶稣说，哎，你是靠着鬼来赶鬼的。然后耶稣听见就说，哎，你们来来来，你们过来，我给你讲一讲。用着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这个就非常好理解，就说一家人怎能去打一家人呢？可以去，一家人可以去内斗，那内斗的结果那就是战力不足，那就是灭亡。我们都知道这个罗马帝国就在当时也是非常非常厉害，非常统治了很多的这个这个领土，有很多领土来统治，有很多人都被罗马帝国控制在这个他们的掌权之下，但是最后他们灭了，他们也灭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从自己的里边发霉，然后外边慢慢就会越来越弱，就会灭亡，就会这个国就会灭掉。还有中国的清朝，也是当时清朝在一段在鼎盛时期也是在世界上算是数一数二的国家，但是后来因为闭关锁国等等各种原因，腐败各种原因，慢慢的就是被其他国家来侵占吧。所以同样道理，如果自己跟自己内斗的话，那他肯定站立不住，那何况这个撒旦呢？撒旦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东西，他原来就是这个主耶稣这个原来就是这个一个天使嘛，非常聪明，只是这天使败坏了，他成了撒旦。所以撒旦他是世界的王，他是一个非常极其狡猾而且欺骗引诱人的一个这个撒旦这个鬼。现在原来吧，或许会听到很多这个在农村呢，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啊，还有这种什么拜这个佛、拜那个神，或者拜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一些什么什么道士啊，什么这种东西，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呢，撒旦是非常聪明的，撒旦他化成了其他的方式来去引诱人，来去让人远离神，让人不去信神。比方说现在金钱至上，对吧？有钱好办事，有钱好办事。这个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给大家灌输的这种社会上给大家灌输的是思想，就是有钱，就是相信钱就行了，相信钱，相信权，啊，可以解决一些事情。比方说现在还有这种，开始相信弄这种科学主义，啊，相信科学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能把信心建立在科学之上。所谓的科学也就是从一些事情从研究到今天今天是3月25国内3月26，从研究开始到今天现在这个结论是最正确的，并不代表明天就有人把这个结论给打破。所以科学并不是说不能去相信，不能参考，而是不能把信心建立在这个科学之上。你是我们需要，所以撒旦就变得各种方式来去诱惑人，让人把信心从这个从我们神的身上挪走，挪到其他的一些地方。好，这个是主耶稣的第一个比喻啊，从这个从撒旦怎么样，如果撒旦跟撒旦对着干，他们这么聪明还自己对着干，那他就灭亡，他不会自己对着干的。那或者刚才我们有说，那比方说那撒旦可不可以说，哎，那我先差派两个小鬼啊，假装投降，假装输给你啊，那这个是不是，那或许主耶稣基督或许是靠这个干鬼的，是假装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这个也不是，这个如果是假装的话，那假装并不是这个自己打自己，而是这种假装这种假装是有更大的阴谋在里面，是让更多的人去信。但是像刚才我们讲的，主耶稣基督没有靠着 这种假装去赶鬼，因为有灵界的，我们有神和这个鬼给他做见证，而且还有这种被得救的人给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在属灵层面和属世的层面都已经主耶稣基督 都已经为主耶稣基督做了见证。所以主耶稣基督是靠着圣灵去赶鬼，是靠着圣灵去赦免人的罪。我们再来看接下来27节是一个壮士的比喻，说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这个壮士的家具如果想抢的话，那必须把这个壮士先给捆住才能去抢夺他家里的东西或许我们刚读到这一节的时候觉得壮士是一个褒义词，是壮士一般来说是一个褒义词，但这里是一个他指贬义，他指的是撒旦然后在这个经文里说他的家具或者他的家的东西是那些被撒旦捆绑的人，这个我们要先搞清楚所以撒旦在地上的掌权有一定的能力，所以在这里就说他是个壮士，或者说他就是一个凶猛的野兽，所以进到壮士家里去抢东西必先制服壮士才能去拿他的东西。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比喻说，如果想把这些小鬼物去赶走，救出那些被捆绑的人，首先需要制服他们的这个大哥，这个大哥，这个所有这个魔鬼的大哥，那就是撒旦。如果不制服这个大哥的话，就搞不定小弟，就救不出来所有的罪人。所以主因着有，就是主耶稣基督有着因着有制服撒旦的这个权柄，才可能真正的赶出所有的鬼，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比喻，而且这个比喻。也就是一个主耶稣基督来世上拯救罪人的一个缩写，一个写照。主耶稣基督有权柄，有胜过撒旦的权柄，救不得不配的人脱离地狱的捆绑。主耶稣胜过撒旦，所有信主的人都已经被他释放了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邪日。我们都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都被归到了主耶稣的国里。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所以主耶稣这个比喻就是在讲主耶稣基督来这世上他干嘛的。然后 OK这个亵渎圣灵这个话题呢是更这个话题其实非常一个非常非常important 非常重的一个话题，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说28节说，我实在主耶稣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避免，都可赦免，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在这个刚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是吓了一跳，因为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嘛？这个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那这个作为基督徒或在我们信主以前，那谁不会对神发点牢骚，谁不会心里想着这是怎么回事啊？就会对神的不敬嘛，是不可避免的。那所以我们怎样去理解主耶稣基督说的这两句话呢？首先我们看28节说，主耶稣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实在告诉你们，就是 truly I tell you， 这个在经文中如果有看到这样的字句的时候，那就是语气严重的这个一个警告。在马太福音12章31节到32节，他其实讲的是同样的事情。好，路加福音12章10节，我看一下马太福音吧。讲的同样的事情，但是稍微更加详细一些。OK， 马太福音12章31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 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哇，这个就是非常吓人嘛。那我们要怎样去理解这个话，这个经文呢？那我就听了一下John MacArthur 牧师的讲道。那MacArthur 牧师给我们解读这个这段经文，在没有揭晓，就是我们在没有不知道神到底是谁，没有被揭晓神 exact 真正的是谁的时候，福音我们还不知道福音和救恩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不小心不经意的说出不逃出许多的话语，只要向主这种情况下说主的不好，这种情况下向主认罪悔改，这就会得赦免。但是如果我们在读过圣经，听到查经，最后也这个经历了主的神迹在我们身上发生，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每个人跟主的关系来信主，都是有圣灵的感动我们才信主，不是说这个我们靠自己来去信主，都是有圣灵的感动我们才信主。所以如果我们有了圣灵的感动，我们却不听神圣灵的感动，而去背逆圣灵的感动，那这样的话就是最浅，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有圣灵的感动而不去信神，那第一那就把这个得救的门给关闭了，因为就没有所谓的因信称义了。再来就是这句话说的，因为这块不但没有因信称义，而且还是在亵渎圣灵，做主所讨厌的事情，那这种人下地狱那肯定是没跑了，而且要担当永远的罪。所以我们如果明知圣灵在，就也就是说如果明知圣灵在做工却故意轻慢侮辱圣灵，就叫圣灵永远无法在他的心里动工，这样就没有认罪悔改的可能，没有办法罪得赦免，没有办法脱离地狱的捆绑，就会永远的受咒诅。在这里，在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靠着神的是没有靠神的儿子的身份做事，因为主是神的儿子，就无限的能力，他没有靠着身份，他这个靠着他自己的这个身份这个能力去做，而是偏偏单单的靠着圣灵去行他所有的事情。人听到主的讲道的时候就会很惊讶，会很有震惊这是都是圣灵在动工，这种震惊这种惊讶都是圣灵在动工。那有的人听了就说，哦，原来是这样，主的道原来是这样，他们就会顺服圣灵来去跟随主。就比方说有得救的人，他们一得救他们说，哦，荣耀颂赞都归于主，那他就得救了。那但是耶稣基督也救过很多人，但是那些人被救了以后，他们就把这事忘了，就当时主啊我这个我这不行了快救我，但救了以后当时说主救了以后就不说主啊，你这个就不行，这就是亵渎圣灵，这就是亵渎圣灵，他这个硬着自己的心，他不去接受，他已经知道了圣灵在做动工，他还不去接受，那这就是亵渎圣灵，会这就不能得赦免，这就是要担当永远的罪。使徒保罗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原来是这种整天迫害基督教的一个人，一个头领吧，迫害基督教的一个人。但是呢，在他悔改认罪悔改信主以后，那他就写了很多新约中有很多的书信都是他写的，比方说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提摩太前书1:12-13，请哲涵吧，请哲涵为我们读一下这个提摩太前书1:12-13，在屏幕上。
提摩太前书几章几节
啊？在屏幕上，1:12-13，在屏幕上。
我用手机看行
了。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 然而我还是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
好，感谢主的话语，感谢哲涵。这里啊，保罗就说，他说他从前亵渎神的，那这个亵渎神就是第一种啊情况，就那个他说啊，从前亵渎神，逼迫基督徒，但现在呢，他蒙了怜悯啊，因为当时他是啊不信不明白的时候他亵渎了神，那是上面说的嘛，十三节。所以他这是第一种情况，他还不明白，不太明白这个圣灵的时候，他不小心他说他亵渎了神的话。啊，那这个就是那主会赦免人的罪嘛，这个是可以赦免的。但是唯有那些明白了圣灵，而且也不去硬着脖子不去接受，反而还说不好的话的时候，那就是 exactly 那就是亵渎圣灵，那就是他不但进不了永生，而且就像 MacArthur 牧师说的，他们会进入这个 hottest hell 的最热的地狱，不是地狱，最热的地狱，就非常严重啊。OK 呀、yeah,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延伸吧，就是顽梗悖逆，也就是说亵渎神，就是我们听到了神的话语有经历神的大能，我们每位在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都会惊讶，都会圣灵会在我们心中动工，慢慢的动工，然后我们听多了就会去，如果是神的拣选，他就会在我们心中慢慢的去让我们去领受主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但在就现实也是，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有圣灵动工，我们还是跟这个圣灵对着干的时候，那就是亵渎神了。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二章二到四节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犯伯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就恩喜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在这里就是这个就说你看你这句话就是，你看你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你了解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生活，他的这种传道是生平都了解你甚至在当时的人和主义同个时代的人，他甚至他看过主耶稣基督医病赶鬼这些事情，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还不信，圣灵都已经这样的动工了还不信的话，他虽然他说主的教导是惊讶，哦好惊讶，这个主这样教导我们从来没听过，非常有贵言，非常有庄严的好受感动，回家睡了觉不信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那这就是你看到了这个事实你还是不去信，那他是逃不过审判的。再来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我们请蓉蓉来读一下吧。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在第二个 point 上打出来。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
Yeah, 就是当人尝到好处的时候感谢主的话语，感谢荣就是当人就是这节就我们其实就是当人就是尝到了圣灵的好处以后，已经经历过自己的生命的改变，但最后却还是拒绝了信主。这些人说白了，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说，这些人确实有祸。因为他们把主重定十字架，亵渎了圣灵，他们已经没有了得救的机会，很可惜。我们也希望真的是，特别是我在查完这两节的时候，我就赶紧祷告了一下，因为我有比较害怕，我就祷告圣灵，就是祷告神说求主不要让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 好，再来希伯来书十章啊二十六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啊，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然后二十九节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这个什么哇是什么慢啊，是什么事，哎呀是代到代慢啊，又代慢诗人的
谢曼谢曼
谢曼谢曼，哎呀又谢曼啊圣恩的圣灵诗人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他再一次强调了这个亵渎圣灵的毁坏性。这个当时我在听马卡尔牧师在讲的时候，他就非常的这种激动在讲，哎你看啊，这个你所有的东西都知道了，你所有的都知道了，这个这是你的最后的一个决定啊，你已经知道了这个啊这个审判的这个严重性啊，这个备受惩罚的这种严重性，那在这种情况下啊，你还就是 reject， 就是还去啊不相信主，还去远离神的话，不信神的话，那就是非常非常毁坏的一个一个非常破坏性非常大的，对你生命破坏性非常大的一个事情。他还说，哎你听啊，他对他的会众说，哎你们今天听到这个这两个经文了啊，这个你们今天的这个知识啊又长进了，所以说你们现在我们就是我们现在所听的也是又已经这个中文翻译起来就是很麻烦，就是就是说我们今天已经听到了这几节经文，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什么是亵渎神，那我们以后再去见到同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如果我们说哦，那如果到时候自己再去再不去信神，再去抵挡神，再去污蔑神的话语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真正的经历到更严重的这个地步，更危险的地步啊。感谢主因为这个其实我讲的已经完了，但是这个亵渎圣灵这个 topic 这个话题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话题。那蓉蓉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或者可以再强调一遍也可以。蓉蓉。
好，我尽力做一点补充吧。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要明白几点哈。在别的福音书里面也有记到，但是增加了耶稣所说的话的其他的一些细节。主说凡人干犯人子都还可以赦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并没有显出来他作为三位一体的神当中的这个三位里面的三个位格里面的第二位的那个荣耀那个大能，他并没有在他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彰显。所以人看他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圣灵感动的话是认不出他是神子。所以圣经上说那个时候人以外貌认他认不出来。他无家心美容，他出身也不好。那么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因为他虚己嘛。他取了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样式。而且这个圣灵的工作在耶稣的这个地上的侍奉过程当中的作用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刚才提到主耶稣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行这些 医病赶鬼这些神迹奇事的。因为他在地上的时候是要为人做一个顺服的一个榜样，就是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也是完全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行他的事工，行他的事工。所以人如果一开始单单看耶稣这个样子，一时认不出他来，可能有些对他一些冒犯。主说呢，如果你之后认罪悔改，是可以得赦免的，可以得赦免的。但是亵渎圣灵是什么意思呢？亵渎圣灵就是说，主耶稣靠着圣灵的能力行了真真实实的这些神迹奇事之后呢，主也说过，你纵然不信我所说的话，你总得要信我所做的事情啊。意思就是说，这些证据啊是非常清楚的啊，放在那里，这明显是神所做的事情，是神所做的事情。这个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个神迹，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这个质量上面吧，他的这些的具有的震撼性是没有人能够行过的，魔鬼也不可能完全的来模仿的。当然那些经历过神迹奇事又真正的信主的，就接受圣灵住在他们心里面，那整个的生命当然就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是魔鬼是根本没有办法做的。但是呢，面对所有这样的证据，这个法利赛人文士愣是要污蔑，愣是要颠倒黑白，一定要说他是这些事情是魔鬼在背后这个以他的黑暗的这个能力说耶稣是靠着鬼王来做的这些事情。这个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就是不顾事实，不顾证据，完全的抵挡圣灵在他们面前所列出来的证据，也抵挡圣灵在他们心里面所做的，为耶稣所做的见证的这个工作。彻底的就是不要神来在他们心里面做改变，实际上是等于说是最后拒绝圣灵的工作，拒绝耶稣基督。因为圣灵不仅是行了这些神迹奇事，而且呢救恩的工作要实现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也是通过圣灵的工作。所以当一个人把圣灵的这些工作统统抵挡，一定硬心拒绝道理的时候，这个叫做亵渎圣灵，亵渎圣灵。所以信主的人啊，最后信主的人，就是不管之前犯了多少罪，像主说的那个，说了耶稣多少坏话，对他心里面有多少的亵渎的意念抵挡，但是最后还是愿意这个接受圣灵的感动，认罪悔改了，成为真正的信主的那个基督徒呢，没有一个是亵渎圣灵的。这个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如果我们真信主的话，就不是亵渎圣灵，因为到最后怎么样，我们的确是接受了圣灵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认罪悔改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这个我不知道阮哥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你有没有可能看到什么经文可以
好吧，那我就补上一点经文嘛，就是罗马书的1:18，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这个行不义阻挡真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在人心中是有放下普遍恩典的，这个普遍恩典呢，就是向人见证这个神的存在，见证神的永能和神性。但是呢，这些不认神的人呢，他要硬着心，就是我们俗话说的昧着良心，他要把这个他的心，他的良心对他所说的这个良心的感动啊，要给他压制下去。 所以这样的人呢，他等于是说他立定心智，就我就是不要相信神。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人呢，他是等于是把自己钉死在一个灭亡的这样的立场上面。那么圣灵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因为圣灵在人心里面的工作啊，就是提醒人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像龙龙刚才说的，如果说是这个人他诚实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像尼哥底母一样得出结论，就是说你所行的如果没有神与你同在，没有人能够行。就是说尼哥底母是很明显的内心诚实的一个人，他看出来呢耶稣所行的那些呢，证明呢耶稣肯定是从神而来的，那么是不是神另说啊，他肯定是从神来的。但是呢，同样的，圣灵在那些人心中做这种奇妙的工作的时候，他们也看见耶稣做的那么神奇的神迹，能够医病啊，然后赶鬼啊，这么奇妙的神迹，就是圣灵在他们心中做一个推动的工作，要他们去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人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呢，他们就是嫉妒耶稣，因为这个后来比拉多就很清楚知道，他们把耶稣交给比拉多就是因为嫉妒的缘故，所以他们就是因为嫉妒他，就是因为担心他破坏了他们的这个宗教系统，破坏了他们原有的这个地位，所以最后呢，他们硬着心，就是无论如何，他们不要得出一个结论，也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呢，你面对这个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你需要有一个解释，你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很多时候呢，我就说啊，解释是一文不值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基督徒做一个见证的时候，那个不信主的人他也可以跑出来说，那这个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他随便想怎么解释都可以，你知道，人的解释呢是一文不值的，除非什么呢？除非你的解释为神所认可，你这个解释才是值钱的。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要抵挡神，就硬着心，绝对不要接受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昧着良心抵挡圣灵，给自己得出一个结论呢，耶稣是靠鬼王赶鬼。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永远没有办法悔改的这样的人，知道，因为他的心刚硬到一个地步之后呢，会硬得像这个烙铁烙过的死肉一样，知道。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呢，神学上有一个说法，就一个人他刚硬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啊，他叫做 a point of no return， 就是说人不是永远可以悔改的，知道，就是说他昧着良心到一个地步之后呢，他永远悔改不了，所以那样的时候的人呢，就等于就是地狱之子，就是他的结局是定死的，所以和这里讲的呢是一回事，亵渎圣灵的是永不得赦免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会担心亵渎圣灵的话，那他绝对不会亵渎圣灵，知道，因为这种亵渎圣灵的人呢，他都是一个轻慢神的人，他完全不怕得罪神，完全轻看神的审判的人，这样的人他才可能会亵渎圣灵。所以这个道理呢，一定要讲得很清楚，因为这个道理不清楚的话呢，会给基督徒给教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有一个基督徒就是很长时间失去喜乐，牧师发现他不对，后来去探访他之后呢，才发现呢，原来那个基督徒他担心他自己亵渎圣灵，他担心自己可能永远不能得救了。所以这个呢，就是真理不明白呢受捆绑。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呢，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华人传道人，我就不说他名字，他当时说一句话呢，我立刻把他拉进我的这个灰名单，我不是真认识他，就是说我把在我心目中我把他归入我的灰名单。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人呢，他当时呢是比较支持那种灵恩运动的，然后呢灵恩运动当中呢有很多很极端的那种很奇怪的什么这种什么特别大会上面，然后大家吐成一团，说把污秽都吐掉，然后有的人在地上爬，说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然后还有人那种笑到爬不起来，说这个是圣笑圣灵感动。但是这种又混乱又污秽的局面啊，我们其实正常来说，你看了你心里觉得不对啊，你觉得这个不是出于圣灵的。但是呢，这个传道人呢，当时就这样一个评论，他说：“基督徒，你不要，你看见这种现象，你不要瞎说啊，就是说你不要随便评论，免得什么呢？免得亵渎圣灵。” 那么他这个呢，就是一个胡说八道，一个对神学的对圣经的误解和这个神学的误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基督徒看见一个错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我们难道是说毫无分辨就全部照单接收吗？肯定不是的，你知道吧？这个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呢，就是说你遇到这个异端或者错谬的东西的时候呢，不用别人指教你，就是你有你这个里面的这个恩高啊，会指教你，就是你会感觉到不对，虽然你可能不一定说得出来哪里不对，你知道吧？所以圣灵会提醒我们哪里不对。所以呢，对于这些有错谬的东西的时候呢，基督徒呢灵里面有一个抵挡，有一个分辨是绝对需要的，绝对必须的，你知道吧？那么这个传道人这样糊里糊涂一句话，他等于是什么呢？他等于是把基督徒的警报系统给他关掉了。所以呢，这个人呢，我就把他拉入灰名单。但是后来呢，我还是把他从灰名单里面拿出来了。但是呢，我认为呢，他这样的就是说有一个胡解呢，是有害的，你知道？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些有疑难的这个经文呢，解的清楚明白是非常重要的。
好啊，感谢荣荣软哥。啊，今天的查经就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嗯，
啊，就是说，那没有不信主的，就最我说的是最终的啊，就是没有得救的，那是不是都是亵渎圣灵的？
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啊，没有信主的人要看他是有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因为呢，他如果听到福音，他抵挡一次啊，这个呢还不能算终究亵渎圣灵，他只是抵挡一次，所以人有抵挡是很正常的，因为在人在悖逆的时候有抵挡是很正常。但是呢，一个人如果到最终他没有得救的话，那他就是抵挡圣灵到底的，那他就是不能得救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后来悔改信主了，那他不能算亵渎圣灵。
嗯，那就是说最终没有得救的，那就是亵渎圣灵、抵挡圣灵的，对吧？
是的，嗯。
好，就刚才你说那个，就这些文士，对于文士呢，他们就好像我们日常，比如说某两个人吧，某一个人就是反对对方那个人，但明明他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他也知道他做的这事情是对的，但是呢。无论他对与错，因为他不认这个人，所以他就反对。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文士他们也是这样，他就是不承认耶稣，所以说即便他们知道他所做的这些所有的神迹奇事，包括赦罪的这些大能，他们也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可以这样。
对，他们是，所以这里面哈，对于我们基督徒的伦理来说是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是因着是非而定立场，知道吧？而属世界的人呢，他们是因着立场而定是非的。你明白我这个点吧？
对，我也是。对，刚才我举的俩，就是说这个例子，就是说可能很多是，比如说有会因着人而定你的市场，就是定你的立场，不是因为有一个绝对的是非标准来定你的立场，那是这样，我的理解和你的说的一样吗？
对对，所以属世界的人是这样的，属世界的人他们很少哈，很少有说，我要由是非来定立场，因为首先呢，他的是非观呢是很就不一定合乎圣经嘛。另外一个呢，他如果没有，因为你要立定你的是非观的话，是需要一个信仰， 所以尤其像我们华人如果是无神论者的话，他是没有这样一个是非观的。所以很多时候一件大事啊，很多人争来争去，你根本不用去跟人家争，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的立场跟你不一样，你知道吗？所以他都是人都那些人都是先定了立场了，然后再来论证自己的这个来定这个是非。但是呢，我们要暂定这个，当然我们的这个是非也是立场，我们的是非是上帝的立场。
所以就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已经有了立场，
对，
然后再判定。
对，是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嗯，就这样的呢，那就是亵渎了圣灵。
不是，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像文士看到耶稣他所行的这些，事实上他们的心里是明明知道，这不是人能行的，是神才能。
对，
因为他们也是相信上帝独一的神嘛，对吧？
对，
那他其实他明明是知道这唯有神才能行这个，可是因为呢他们的立场就是反对耶稣，所以呢便耶稣行了这个圣灵所行的事情他们也不承认。
对的，对的，
对呀，到底，
对，而且要抵抗到底，抵挡到底。所以其实啊，人的，我们常常说就人的理性啊是服务于意志的，你的意志要向着哪一边？所以我们是说我们的意志啊要向着神的旨意，我们要站定神的立场这边，然后理性呢是为这个东西而服务的。
好，谢谢，明白。
好，还有问题吗？
可以问一个其他经文的问题吗？
好，
可以啊。
哦，就是约书亚记的7:19，不是，对，19，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就是这个经文。阮葛弟兄你讲过这个，但是我现在又不记得，就是亚干实际上是犯罪得罪了什么，就是把圣物占，对，违反了当时所颁布的律法，对吧？然后呢，但是呢约书亚没有说你犯罪了或者你干了什么事儿什么什么的，而是说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当时你解释过这一句话，可是我现在又不记得为什么这样说呢？
啊，归荣耀给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让他说实话，你知道这里面呢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说人跟神的这个关系啊处于一个破裂的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应该怪谁呢？那肯定应该怪人嘛。所以归荣耀给神的意思就是说，你有罪，你赶紧自己认了。你诚实的承认你的错，所以是这样一个意思。
嗯，
因为人耍赖的时候，他会说是神不对，他会说是神不公义。但是呢，如果我们承认神是公义的话呢，我们等于是承认我自己是不义的，所以这个呢叫做归荣耀给神。
哦。谢谢。没了。
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那就请荣弟兄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财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谢谢主，你晚上赐下宝贵的话语。我们看到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 真是为了拯救人的灵魂啊，尽心竭力。他说我们要趁着白日啊多做工，因为黑夜来到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机会。主啊，是的，嗯，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催促和提醒
啊，
让我们在这地上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来服侍你，可以来向人传福音，为你做见证。主啊，也求主也来预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圣灵充满，可以让圣灵通过我们来做成主你要做成的工作。主啊，唯有我们的器皿圣洁你的灵才能大大的在我们身上动工。主啊，也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的时候，让我们不要抵挡，不要使圣灵伤心。主啊，就求主帮助我们主啊带领我们而且我们也看到真的是你来的日子越来越近，这个末世的景象越来越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主啊，也求主你借着各样的事情来预备人心，让人听到福音的时候让人真的是也看到这个世界如何的败坏堕落短暂不可靠，是吧？而且也就这样愿意来投靠你。感谢主帮助我们各地的弟兄姊妹，是吧？预备我们这个主日来服侍和敬拜你的心。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
阿门。